大家在这边分享神的话，一起来见证神的作为。哇，你看到教会好多事情有没有看到？好多机会有没有看到？啊，你想装备也好，你想上课也好，你想学习也好，你想读神学也好，你想读基督生平也好，有简单的，有复杂的，有各种的课程都可以帮助。你想教导孩子也有，你想传福音也好，要关怀也好。哇，你看教会很棒哈，提供很多各样丰盛的这样的课程跟活动啊。那么感谢主，非常感谢同工们的摆上，让我们的教会越来越加的丰盛，让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内容在这当中哈。那么很高兴今天又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那么也透过比较最新的科技其实我们这时候正在跟北雪梨连线一起来敬拜哈。我们是诗歌敬拜分开，但在讲道的时候是跟同时跟北区，那么还有在西区下午他们会一起来用这样同样的一个在话语的敬拜，好不好？我们回头跟我们的摄影机跟我们的北区打个招呼 ，Hello 啊，我们跟北区西区大家彼此在组里面一家人一起来敬拜，好，我们感谢莹莹同工为我们设计的这摆上这一切。刚刚也分享到就是我的健康的状况，很抱歉这一个月连续两个感冒，前面两个礼拜已经好了，也差不多了，才好了没两天怎么又感冒了所以就觉得就是有点点累，然后很多地方也不太能够去看地方，看各位不能够参加一些聚会，请大家能够多包涵那么感谢主，我相信可以靠主可以得胜哈。那大家也要注意多自己的身体，最近整个澳洲在流感比较严重，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身体，为主保重哈。好，那么不 work 不好，大家看到这张图片吗？可能大家看不太出来哈。这是2014年我跟师母我们去参加了，就是我们 Peter 跟 Vicky 他们在桃园开的 Apostle 2035的分店开幕。这个 Apostle 呢，其实它是在台湾非常有名的连锁糕饼这个连锁店，那么在国内开了分店，而且在台湾也得了奖哈。那么他的Vicky 跟 Peter 就是蛋糕 Jenny 的弟弟。就是 Samuel 的爸爸妈妈，那么所以那一次他们开幕的时候就找我们去剪彩剪彩。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他的店名叫什么？
Apostle
什么？2035，有没有看到？大家知道什么叫 Apostle 2035吗？母宅母鸡啊母鸡啊 OK， 感谢主， Apostle 2035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叫做施比受更为有福哈。所以这一家糕饼店的名字就用这个名字，施比受更有有福，但是他用的名字叫 Apostle， 使徒行传20章35节。所以这时候我邀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在使徒行传20章35节。因为只有一节，所以好不好，我们读两次，你用公弄娃，你用上海话，你要用台语，你要用英文 whatever 都可以，大声的念两次，把神的话记在我们心中，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北请。
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
再一次来，
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持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
好吧，这时候我们一起闭目，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一起奉你的名来一起来聚集歌颂敬拜你，愿你在我们当中显为大，显为荣耀，甚愿我们从头到末了的所有的一些敬拜，所有的程序都是由我们从心灵和诚实所发出来的，都能够讨你的喜悦。接下来我们要继续用你的话语来用 来敬拜你，求你来掌权在讲的人跟听的人的心中，让我们能够与你来相会，也愿你的圣灵大大来充满我们，浇灌我们，让我们的心都归向你。圣灵啊，也求你帮助我们来理解你话语当中的奥秘，好叫我们可以得着真理，真理使我们得自由，真理使我们能够来蒙大福，真理使我们可以走在你的祝福的里面去。主，你设立你宝座在当中，愿让我们对你的敬拜跟赞美，愿我们在这里，主啊，将一切的荣耀感谢爱戴都归你给你。以上的祷告感谢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吧，我们请坐。大家今天要跟大家讲施与受，就是拿或者是给这样的部分。首先我们刚刚读到这段圣经，看到了这是使徒保罗所写的所讲的话，那么写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看到保罗讲到了施跟受，我们先看保罗这个人，保罗他自己他怎么样给施。这边三十五节讲到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应当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首先我们要知道，使徒保罗他是一个犹太人，是一个法利赛人，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他之前是一个也算是一个官，也是一个非常有身份地位，在犹太这个宗教事务当中是非常热心的。那么同时呢，他也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他不能够接受基督徒，不能够接受耶稣，所以他尽他一切的努力要消灭基督徒。所以呢，他不辞劳苦的到处要消灭逼迫基督徒。但就在一次在大马色的路上，主耶稣基督呼召了他，让他忽然间发觉到，原来耶稣基督才是那位独一的真神。他不是过去他走的是信宗教，但宗教不能够救人，只有那位又真又活的耶稣基督才能够真正是我们的拯救。因此他整个生命的改变，他的改变不只是一个观念的改变，他是整个生命的改变。他因为认识耶稣基督，所以他放弃了他所有的身份地位名利，全部都放掉了。那么他做什么呢？他开始成为基督徒，开始来传福音。那反过来说，犹太人就开始来逼迫他了。保罗这样的一个有名的学者，他同时自己还有一身的手艺，他是做什么呢？他是做帐篷的人。那我们都知道在中东是很多游牧民族的，因此呢，他会支搭帐篷，会修理帐篷。因此呢，他的老板叫亚居拉跟百基拉，他是为他们工作的。他白天就在做帐篷，晚上就在传福音，在讲解圣经。那么后来讲到一个程度，我们从圣经看到他的老板就变成他的门徒了。那么他的老板也说，哦，看保罗去传哪里传福音，他也跟着保罗一起去传福音的。所以保罗这个人，你可以看到他可以算是，如果你现代来说，他等于算是一个代职的传道人。他白天有一个他的工作在，那么晚上就来服侍神，在教会，在传福音，在教导，在帮助人起来。所以我们叫做一个代职的传道人。所以他白天工作养生，晚上传福音。他不但如此，圣经他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他做什么榜样呢？他劳苦，他工作，同时呢，他也去扶助那些没有，因为可能身体的状况，可能环境的状况，不能工作，不能有收入。譬如说当时候的寡妇是没有办法去工作的，没有办法有收入的，所以他也可能去帮助这样的人。所以他不但靠着自己支搭帐篷来让自己可以生活之外，他也把这样的额外的他的钱去帮助那些 有需要的人。所以保罗在这边他说，我凡事都给你们做这样的榜样。所以保罗是一个给的人，好吧，跟你旁边说，保罗是一个给的人。第二个部分，我们看到保罗有没有收别人的东西呢？你们觉得保罗有没有收别人的东西？保罗这么有骨气的人，这么有风范的学者，他会跟人家收别人的东西吗？如果你是一个学者，如果你是一样有技艺，那么有学问人，别人要给你一些东西，你收不收呢？有时候不太容易，对不对？啊，我是很有骨气的，我不为三斗米折腰的，是吗？可是不一样，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也收，收在哪里呢？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11章第9节，我们读，看到我们一起来读一遍，请来。
我在那里缺乏的时候，并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因我所缺乏的，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都补足了。我向来凡事谨守，后来也必谨守，总不至于累着你们。
保罗承认他有缺乏的时候，弟兄们，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夸口说我们不需要任何一个人，我们没有办法夸口我们永远是不缺乏的。保罗很诚实的看他自己的生命，他或处丰富或处缺乏，他都可以在神面前喜乐。可是呢，他也承认他自己的缺乏，他缺乏的时候呢，还可以看到有教会也来补足。所以基本上我们传福音呢，也靠福音来养生是没有问题的。因此呢，保罗虽然是一个学者，虽然他自己可以有工作能力，但他当有缺乏的时候，他后来去做宣教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再去支搭帐篷，对吗？他等于白天赶路到一个地方传福音，又要赶路，你看他整个行程非常满的，他根本没有打工的时间，这样可以说吗？因此呢，他也透过别人的资助啊，可能是安提阿教会或其他的教会的资助，来帮助他可以继续福音的工作。因此弟兄姐妹，我们也是一个彼此配搭的一个关系。譬如说像我就是全时间的一个传道人，我过去可以在外面工作，但现在我放下我在世界上工作，我专心全心的在教会里面服事，所以我就领教会的薪水。那有些人代职的侍奉，他白天有他的工作，那么晚上或是其他周末时间，他来在服事，我们这叫代职的侍奉。不管怎么样，不论是我们有多余或是我们有缺乏，但我们在主里面是彼此一家人，可以彼此的扶持。所以在这边说，我也总不累着你们。所以透过我们彼此肢体的关系，我们可以在这边可以彼此补足个人不足。感谢主，好不好？跟你旁边主要说，感谢主，我们是一家人啊！感谢主，我们是一家人。除了使徒保罗之外，那还有没有别的例子呢？那我们讲耶稣好了。耶稣有没有给？耶稣有没有收？有没有？
有。
有吗？我们来看一看哈，几个例子，但你整个来看一下。第一个，对耶稣的给，我想大家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们知道耶稣是万有的主，他就是要来给的，是吗？我们来读一下腓立比书2章6到8节，预备，请。
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本来就是万有的主，万有都是他的，他也是高高在上的，圣洁毫无瑕疵的。但是他因为爱我们，爱我们每一个罪人，所以呢，他采取了给的态度。他的给就是把他自己完全的给了我们，他成为奴仆的形象。弟兄姐妹，奴仆是什么呢？就是仆人。仆人是做什么？就是来服侍我们的。他是王，他应该接受我们的敬拜的，他应该接受我们的服侍的。但是呢，他自己成为人，成为奴仆，为的是呢来服侍我们每一个人。不但来服侍我们每一个人，而且后来还上了十字架， 透过牺牲他自己的生命，透过他流出了宝血，他洗净我们所有一切的罪，好叫我们可以脱离死亡跟魔鬼的辖制，让我们可以得着自由。所以我们看，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的给，他的给是什么呢？在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那边也讲了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但却为我们成了贫穷，叫我们可以因着他的贫穷，让我们怎么样，可以成为富足。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给，耶稣基督的给，给他的生命，给他的一切的丰盛，好叫我们因着相信耶稣基督，我们从贫穷变成富足，我们从卑贱变成尊贵，我们都成为了神的儿女。因着耶稣基督的给，好叫我们的生命都得着改变，让我们今天都成为神尊贵的儿女，好不好？你跟你旁边左右恭喜他说，恭喜你成为尊贵神的儿女，
恭喜你成为神尊贵的儿女。
那请问耶稣基督有没有收呢？有没有受呢？有没有？你们觉得耶稣要不要收呢？要不要？耶稣他万有都有啦，他不需要收什么东西啊，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需要收什么吗？可是在他在这他33年半的当中，他成为人的样式，也受限于人的限制，他也表达他的需要，他也谦卑的愿意来接受别人所给予他的。好，我们在这路加福音很快的读 一小节一备，请。
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
所以在这四福音，他耶稣出来传福音传到了3年半当中，他很乐意接受罪人的接待。我们最有名的当然是爬在树上的那撒该，对不对？撒该啊，我今天要到你家去了哈。那么哎呦哇，好高兴了哈。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他最喜欢去的一个地方就是伯大尼，就是这个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的这个家庭当中去，那么也接受他们的款待。那么在耶稣在传福音的3年半当中，他也没有任何收入，他凭着信心，耶稣说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耶稣就凭着信心来走。我们可以看到刚刚唱的诗歌也是一样，五饼二鱼，他们在旷野没有人，没有吃的东西，自己不但没有吃，5000人包括妇女孩子可能20000个人都没有东西吃，可是呢神也供应他们吃。而在这当中他也接受人的款待。我觉得最美的在这3年半当中，就是有一群的妇女非常的爱耶稣，那么常常来款待耶稣，接待耶稣，甚至耶稣在走十字架上十字架之前那个苦路上都是妇女在陪伴。反而那几个12个门徒个个都怎么样？跑光光。所以蛮可爱的哈。在这个耶稣3年半的传道生涯当中，他最安慰的我相信是那些的门徒啊，像那个被鬼附的玛利亚啦，这些的马大、玛利亚等等，都在旁边伺候着他啊，让耶稣也得心得安慰。门徒傻乎乎的啊，跟着耶稣去哪里，耶稣没有吃的怎么办？我要是耶稣我就拿鞭子抽他，我说哎，我是老师，没吃的你把我烤吃的才对啊，没吃的你还找我啊。可是这门徒就傻乎乎啥都不懂，搞半天就跟着耶稣吃啊喝的啊，挑剔了半天，只有这些妇女们很贴心的能够来伺候耶稣，帮助耶稣。所以弟兄里面，在教会里面妇女的事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妇女们很懂得贴人的心，知道人的需要。可是我们弟兄就常常脑筋大条大块的，哎哎，发生什么事情啊？哎，有事吗？好像没什么事吧，我肚子饿了，哎，今天谁煮饭啊？大概弟兄呢每天就想这些东西啊。所以感谢主，在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3年半当中，有许多妇女接待他。可是当然弟兄有没有他的责任？有没有啊？弟兄都不讲话啊，弟兄啊，我们有弟兄在吗？ Hello， 弟兄举一个手，只有2个吗？其他都姐妹吗？ 我们从圣经看到，三年半当中，姐妹做了很好的服事，做饭食的款待，做耶稣的安慰，做耶稣的这样聆听。可是你明白吗？只有在弟兄起来的时候，教会才会复兴。对不起，我不是说男女不平等，我不是说这个男生重要女生不重要等等，不是。我讲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男女各有他的职分在我们身上。感谢主，姐妹们可以做柔性的关怀很多的工作，我说普遍来说哈。但是弟兄，神给弟兄的是一个君王祭司的一个恩膏在我们的身上。教会里面如果弟兄不起来，教会不会复兴。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姐妹忙来忙去，准备饭食，关怀这些有需要的人，但是我看 我信耶稣40年，姐妹很热心摆上，如果弟兄不起来，教会不会复兴。所以你可以看到，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这11个门徒被神得着，生命开始翻转改变的时候，弟兄姐妹，教会开始建立，看到教会的权柄，看到神的大能，都是透过弟兄来彰显出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每一个人有不同的阶段性的服事工作，但我在这边真的鼓励弟兄，不要一天太太你爱主哈，你多去教会哈，祷告，你跟他比较熟，你跟神熟，帮忙问一下啊，看我下一个工作要不要换一个什么工作哈，你跟他祷告啊，我很忙啊，我忙着赚钱啊，那么教会上帝就交给你了，好吗？那你就不要来烦我了啊，这是亏欠，这是不明白圣经的真理啊。所以弟兄要站在家庭的祭司，带领全家来敬拜。弟兄要站起来，站在教会里面，成为一个真理的柱石跟根基，在这边要带领整个教会起来。你说啊，我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懂，没有关系啊，这11个门徒也不是什么好料啊，不是吗？记不记得？但是当他们愿意被神改变，被神使用的时候，神就可以大大使用他。特别是最近教会有很多的装备课程，对不对？你不要等到神呼召你的时候，哎，我们出来哦，可以，你可以做代职传道人，你也可以做全职传道人的时候，你说上帝啊，对不起，我圣经还没读完一遍呢，我都不知道怎么解释圣经，怎么办？千万不要这样做。在我们还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就要装备自己，让我们自己预备好自己，当神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为神征战，得地为业。阿们吗？
Amen、
好吧，跟你旁边说，弟兄要兴起，
弟兄要兴起，
弟兄要兴起，弟兄要兴起。所以弟兄里面，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周围人的需要呢？保罗、耶稣都很忙，可是呢，他们在忙的当中还是会看到我们当中的需要，而且也愿意来帮助。刚刚我们唱的诗歌也是一样，我们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我们借给我们的弟兄就是借给神的，神必然偿还。坐在这弟兄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主都知道，主也必报答。所以弟兄里面，当我们希望别人如何带你的时候，你要先好好的先带别人。接下来我讲个故事给大家听。有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又好冷的夜晚啊，现在感觉上比较好，现在很冷啊，但是又下着大雨，风雨交加，闪电，哇，这样想象一下可以吗？好，一对老夫妇，哎呀，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旅馆，进来说，哎呀，有没有个房间啊？年纪大了嘛，可是外面下大雨，又冷又湿，进到一个旅馆，进来说，抱歉，我们夫妇俩需要个房间，可以给我们一个房间吗？啊，值班的那个服务员就说，很抱歉，我们的房间，我们的整个旅馆都被明天要开会的人都包了，很抱歉，真的是一间房间都没有。哇，这两个老夫妇听了就心都凉了，怎么办？这个前后又不搭电， 然后呢又风雨交加，外面又湿又冷，你叫我们两夫妇去哪里呢？这个服务员看到也看在眼里，他就跟这对老夫妇说，老先生老太，这样子，我相信现在可能也找不到什么旅馆了，没地方住了，如果你们不介意愿意将就的话，因为今天晚上刚好是我值班，那我的宿舍我是不会睡的，如果你不介意，你们那个床小一点，不会两夫妇挤一下，那么 就一个晚上，那么这样的话你们介不介意啊？那两夫妇想，哎，至少可以有个避风雨的地方，也不要那么冷。然后他说好好好，那我们就住那个晚上，住那个房间没关系啊。所以那个服务员就把他带到他的房间去，他说按报，你们就先这个一个晚上先住一下吧，明天再找一个地方住吧，这样。所以隔天早上起来呢，这老夫妇要去柜台就说，哎，那我要付钱了哈，我昨天要住个晚上。那服务员说，哦，不，你住的不是旅馆哈，一般的房间，你住的是我的这个值班的房间，所以我不应该跟你收钱的哈。他说，啊，我一定要给你钱。他说不，你不要给我钱，不要给我钱。不过那对老夫妇听了就很感动啊。其实那个服务员可以私下收的，因为老板还不在嘛啊。他也在这边，我们就 cash pay 就好了嘛，是不是？有没有听过 cash pay 啊？也没有什么记录嘛。但是那服务员就说，啊，不，坚持不要。这你们昨天睡了还可以，啊，很好。那么所以那个服务员就坚持不给他拿钱。追到老夫妇呢，就也很感动。他说，哎，你真是一个所有老板梦寐以求的一个员工，这么诚实，也对人这么好啊。那么我们是非常欣赏你。年轻人，我们希望将来可以盖一栋旅馆，让你来管理。哦，是，服务员就是啊，谢谢。那没想到过了几年之后，啊，这个服务员真的收到一封信，这个真的是这对老夫妇写了一封信，邀请他，到纽约过来，而且付了一张纽约来回的机票给他，所以就约在他们的旅馆的门口来碰面，所以。这个，这个旅馆呢，这对老夫妇呢，就叫做 William Ward of Aston， 啊，大家有听过吗？可能没有听过这个名字，但是你有没有看过这栋旅馆呢？就是阿尔道夫旅馆，纽约在 Manhattan 的一个所有政要，所有政治1939年就开幕的一个旅馆。所有的所有的高档政治人物全部都住过那地方。我知道蒋经国在那被开了一枪啊，就是在这个旅馆。但是呢，这老先生重点在老先生就说：“年轻人，这个旅馆我们要交给你来管理。”OK， 所以那时候这个年轻人名字就是 George Ball。那么，所以呢，这老先生。这对老夫妇就把这个旅馆的经营权就交给了这个当时候这个服务员，那么感谢主，这个服务员透过他的经营，也让Waldorf 这个旅馆成为世界知名的旅馆啊！大家有没有很羡慕了？有没有？啊，当然也不是，这也不是。是绝对的啦，你不要说哎，像哎，住我们家像什么不啊你啊，只是可以看到说你有这样的一个品格，你有这样的一个给的品格。我们当中很多人很愿意给的，我相信神都会在明处暗处来祝福我们。只是这个例子比较特殊了哈，就是说这个人其实他的品格是让别人所欣赏的，以至于别人愿意。把他这么重要的一个管理权交给他来做管理，好，所以大概就跟大家讲这个故事。第二个部分呢，是讲到受的福。我们看到怎么样能够有受的福气呢？第一个，我们如果要存，我们需要存的感恩跟谦卑的心。我们看到有些人会觉得全世界都对不起他。你跟他接触就觉得说他看什么事情都不满意，看谁都不满意，常常期待别人给予，都觉得别人欠他的，这世界欠他的， 他爸妈欠他的，他的孩子欠他的，老师欠他的，社会欠他的，国家欠他的，他心里面非常的不满意。别人给他什么东西，他都觉得理所当然的。比如说，你是我的老婆，你是我的老公，你就该怎么怎么怎么；你是我的父母，你就该怎么样听我的，你要照顾我。你有没有听过一种说法？我好不容易花了一大把钱来到澳洲移民，我不去 Centrelink 捞一点钱回来，太可惜了吧？有没有听过？有没有听过？那么，请问我们接受别人的帮助容不容易呢？容不容易？对少数人很容易，因为他觉得理所当然。可是我觉得，对大数多数人不是太容易接受人家的帮助，因为接受人家帮助的时候，总是觉得矮了人家一截，会不会？我干嘛拿你的东西？我干嘛接受的？我自己有啊，拿你的我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有没有听过？我为什么要接受你的帮助呢？接受帮助让我觉得我自己好像就低了一等，低了一等，所以有时候会有挣扎的，特别是有些人自尊心还会受损，我不知道比较严重的话哈。所以曾经有人来问过他，牧师，你相信吗？竟然有人有个奉献袋为我奉献的，哎呀，我不能接受哎，牧师，我都够啊，为什么这个人会觉得我需要被奉献呢？这怎么办？牧师，这钱我不要。我说弟兄姐妹，我说你先不要那么激动，第一个你要先感恩，因为你会收到的奉献，第一个表示别人纪念到你，别人想到你，这是很好的，有人心挂着你。第二个，上帝也挂着你，上帝也想着你，上帝知道你的需要，不管你觉得你自己需不需要，但至少总是一个礼物到你的手上去了。那么如果你觉得不需要，或是你看到别人还有别的需要，你也可以转出去，但是你要心存感恩跟谦卑，感谢主，知道有人关心我，知道上帝还爱我，知道我也需要谦卑来接受这样的一个礼物，知道啊，我们是彼此需要帮助的。所以当我们收到一个礼物，无论是有形的无形的，弟兄们，第一个真的就是为那个人来做祝福祷告，感谢那个人来透过神透过他来祝福你。你知道那个人也需要学习顺服咯，他也需要顺服圣灵的感动，愿意来帮助你，愿意给出这个奉献出来。所以我们要存着感恩跟谦卑的心来接受这个礼物。能收到一个礼物呢，就是一个蒙恩的记号。其实当我生病以来，我已经超过五年了，我癌症已经超过五年了。这五年当中，我觉得我真是恩典满满。那每一次人家送我的礼物，虽然一方面用掉或吃掉了，但我一定拍一个照拍起来。我那档案很大了，你知道吗？我那个礼物档案呢，哇，照片的档案、清单的档案很大了，我真的很感恩，很感恩。但是你知道，我这个人不是所有礼物都能收的哈，特别是大家很关心我，都送我人参啊、鲍鱼啊，哇，这个都是什么那个补品啊、灵芝啦、啊，我告诉大家，我都不能吃啊。抱歉，因为我现在看中医啊，因为我的体质不同，因为我在做化疗，我一个礼拜做两次化疗，所以我的体质改变。我过去是热的体质，你知道，我冬天是穿短袖的，啊，那现在是真的那皮皮叉，昨天晚上在家就我体质改变了。那我必须配合我的医生治疗，中医治疗，所以很多这种超级补品我也不太能吃，所以常常得婉拒大家的好意，所以心里面实在觉得很不好意思。我知道大家很爱我，但是 不能收就真的是不能收，免得浪费，但是我真的心领了。但是我可以看到不是我而已，我相信我看到我们弟兄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就在耶稣基督里面，爱是何等何等的宝贝。我也常常为所有人献上感恩，因为我们的教会就是一个给的教会，我们教会就是一个彼此关顾的教会，非常非常的美。那么其实收礼物也是一个艺术，对不对？大家同意吗？我讲的不是收贿赂，好吧，我先区隔一下，不是收那个看这个桌 under table 的礼物，不是收贿赂，不是，我讲的是一般弟兄姐妹彼此的爱、彼此的关怀的礼物。这个礼物也不太容易，也是一个艺术哦，是吗？我记得我有一次，因为大家知道青青姐她老公已经回天家了，但是她几年前她生病的时候，在台湾，我跟师母呢，我们刚好去看看她。所以呢，我们就带了一个礼物给他，你知道什么礼物吗？叫做绵羊霜，可以吗？所以在所有的这个礼品店，那他们其实也都住在澳洲的，只是刚刚我们回去，他住在那边比较长。那我们因为行李关也不能带太多，所以我们就带一个小小的绵羊霜，那我们就去看清洁老公。哎，见到他啊，我们很高兴看到你。哎，我们送你一个小礼物，绵羊霜，这样也不是什么名牌了，就是普通的。你知道他有什么反应吗？那一般来讲，哎，我住澳洲了嘛，我们家很多，我们好多罐了，不需要了啊。不，你知道他的反应是什么？啊，李牧师，哇，谢谢你，这正是我需要的。你知道，当他这样表达出来的时候，哇，我心里好温暖。你明白我意思吗？我明明知道，这也不过就是一个感觉而已，只是一个非常小的礼物。可是他真的很懂得人的心，他不会因为你礼物的价值的贵跟这个便宜来轻看或在乎这个礼物的重要性。他真的从脸上发，哇，谢谢你，卢牧师，这真是我需要的。哇，我就觉得，哇，觉得这种送礼物的感觉就很好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艺术哈。那么马上他就带我们去吃一个很高级的大餐去了啊，抱歉，所以感谢主哈，所以收礼物、送礼物，我们都需要求主给我们智慧，能够送到人的需要去，或者是让送的人觉得很窝心。那么我刚前面讲了，我们收礼物需要一个谦卑跟感恩的心，所以。在这边这张照片是17年前照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这是谁，就威廉哥全家。我们可以看到威廉没有什么改变，碧爽还是很美丽，对不对？西区也可以看到三个孩子就长大了。我们看到怡燕在哪里吗？怡燕啊，我看到咪咪，怎么看到咪咪？咪咪不在这里。那么在17年前就9月1号那天，威廉哥就在我们家聚会主日崇拜开始，他在那天决志信了耶稣，这是我们教会第一个信耶稣，就威廉哥信了耶稣。之后呢，我们就去他们家要帮助他们家做一个奉献洁净礼拜，要清除一些不洁之物。那天我记得很清楚，是傍晚我们去到他们家去，我们就把一些不洁之物要把它清出来。那时候就有一个小帅哥抱着一本书不放，也不信耶稣。那后来师母就去了解，哦，原来他抱那本书是台湾一个某某非常有名的法师写的一本某某非常有名的语录，不是毛语录，是某某法师语录这样子。然后呢，我不信耶稣，我信这个法师，这个语录写的非常好。那师母就问他说，哦，是是是，我们一定尊重你的，没问题。那么也问他说，为什么你这么喜欢这本书呢？因为他说他里面充满了智慧的言语，那么对他很大的帮助。我感谢主，圣灵也感动师母说，那你要不要举个例子，哪一句话你觉得对你最大的帮助，对你印象最深刻？ 你知道那时候以燕说了哪一句话吗？因为这本语录有100个福气，就是有100句的，好像这个就是一个很智慧的言语，有叫做100福啦啊。你知道以燕那时候就说了其中一个福叫什么吗？施比受更为有福，它是100个福的第56个福。哦，师母说，哦，是，我也很喜欢这句话。以燕说，啊，你也知道这句话吗？嗯，啊，师母就也很不错，他说，啊，你打开看，哦，你是56福是吧 ？OK，OK。神就说，啊，师母说，哦，我这边也有施比受更为有福啊。他说，哎，你有吗？啊，师母就打开他的圣经，哎，我们对照一下，哎，两边都有施比受更为有福啊。哦，那师母就问他说，你这本书写的时间多长呢？30年前就写了。哦，是。师母说，你知道这本圣经多久以前写好了吗？2000年前写好的。哦，那没讲是谁抄谁的了，哦，想嘛，是不是？一本30年前写，一本2000年前写的。忽然间以燕就恍然大悟，哦，原来圣经里面的智慧的言语早就隐藏在2000年前就写好的啊，只不过现代人稍微把它整理出来，掏了几句出来的。哦，从那天晚上感谢主，以燕的心就开了，他也谦卑下来，也开始愿意来认识，来追求这本充满智慧的圣经。虽然很特别，17年前之后，威廉他们全家就因着感恩的心领受了这份的礼物，上帝给他们的礼物，他们全家接受了耶稣基督，接受了这个救恩，全家都信了耶稣，全家一起现在都在这边 有人聚会了，还有西区有人聚会，北区有人，他们家分了3个地方聚会了。 Candy 在北区，那么以燕在中区，爸爸妈妈在西区，还有 Weber。 所以我们要把荣耀掌声归给主，哈利路亚。我们可以看到接受也是个福气，我们常常看到救恩已经临到门口了，人家已经告诉你耶稣怎么样怎么样好，那就不要，我干嘛听你的？就像以前我们要为师母的爸爸做一个祝福祷告，他其实身体很不舒服了，我们说，啊，爸爸，我们为你做个祝福祷告。不用，不要为我祷告，我不要欠你的神。哇，好有风骨气，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很可惜，到了后来肝癌末期，顶不住了，你明白吗？为你祷告，好吧，好吧。那个痛真是不是人受得住的，可是为他祷告之后不痛啊，早接受嘛，不要等到肝癌末期，到了最后已经顶不住了才接受。在我们还健康，但我们还有意志，还没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就领受这个祝福嘛，领受这个耶稣基督的美好嘛，是不是？不要顶在那里，觉得我凡事靠自己都可以做好的，没有人可以靠自己可以做好所有的东西。我们需要神，我们需要耶稣，我们需要谦卑下来，我们需要接受耶稣来帮助我们，好叫我们的生命可以改变，可以成长起来的。感谢主。对不起。那我们最后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的6:32-35，好吧，我们有给的福气，我们也被请。
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从他收回，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要如数收回。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那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万恩的和作恶的。
所以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如果爱那些本来就爱我们的人，那有什么好夸的呢？ 我们呢、啊、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对你好的你对他好，爱你的你对他爱，这有什么好夸了？我们跟一般人没有什么两样嘛，是不是？圣经讲到是这个意思。再来说什么？你要借给人，要他要回来，一般人是这样子啦，你欠钱还钱啦，就还钱啦，就这样子，就要一般人呢。可是在这里，特别圣经讲到我们信主的，我们一个基督徒跟人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就是第一个借钱不要求偿还，当然教会不鼓励借钱，但是呢，你一旦借你就不要还，不要期待还，这是教会的圣经的原则。我们不鼓励借钱，但是呢，你如果要借你就不要去要回来，这是教会给的原则，圣经给的原则。第二个，你需要爱那些有需要甚至于对你不好的人，那些仇敌害你的人，那是上帝要我们爱的。你爱那些原来爱你的人，善待你，没什么可夸的。可是今天要爱那些害你的、欺负你的、看不起你的，上帝要我们爱这些人，这才是神的儿子要做的事情。有没有看到这边讲到说，当我们这样给的时候，这才叫做给。那其实爱那些爱你的人，善待呢，那叫还，那不叫做给，那叫做投资，那也不叫做给。给给就是没有要打算要回来。所以在这里上帝教导我们要爱那些欺负你的、你不喜欢的、你看了不顺眼的，可是他们有需要的。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场次就大了，而且我们要被称为神至高者的儿子。这就是给的祝福，这就是给的原则。我知道很难做，但如果你没有被神的爱、神的怜悯摸着过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做得出来。你如果心里面没有这个泉源，没有这个爱的源头，我们也做不出来。我们一般人都是要接受祝福的，很少愿意要给的，我们只愿意收不愿意给。但是这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也是可怜贪心的人，在神的面前不会蒙满足，不会蒙悦纳的，也没有办法真正能够在神面前、在人的面前做好的见证。但当我们乐意施舍的时候，没有带着动机、带着回报的心那种出去的时候，弟兄们，这是坐在主的身上，那是神所喜悦的。我们每一个人就好像一个流通的管子，如果这是一个管子，上帝是源头，这边是有需要的人，我就是这个管子。我如果盖子打开两边通，我就让上帝的祝福从这里通过去，来祝福到有需要的人。我们自己没有东西，你不要以为你有多大的爱心，你有多大的耐心，你有多少的资本，你可以去爱人。我告诉你，人的爱心、耐心是有限的。可是如果我们只做一个流通的管道，让神的祝福从这一头通到这一头，弟兄们，我们是清省的，而且还告诉你，中间还会卡到一些油，你明白这意思吗？上帝的祝福油从这里过去，从那边出来，我这个瓶子总会沾一些油吧，那就是卡到油了嘛，明白吗？哎，当我们什么时候愿意成为一个祝福管道，我们中间就卡到油啦。哇，我也没做什么事情，我不过就是让上帝祝福从我这边过去，我怎么自己也蒙了祝福？这就是上帝祝福的指导原则。 OK， 我们不要吝啬做一个管道。哇，上帝，我需要需要，我只要收，只要收到口袋，可是我从来不给出去，这就变成死海了嘛。死海就是只有进没有出，最后整滩水都死掉了，都不能用。所以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让人从我们身上可以看到神的祝福跟神的恩典。好吧，接着下来我要特别要请我们当中的 Jesse，他来为我们做见证，我们请他上台。他跟他老公他们明天就要回马来西亚去为他母亲过80岁大寿， 那么今天还特别哈啊，从北区过来，来为主来做见证。他自己啊，经过了义体的骨髓移植啊，来我们大家听他的故事。那么他在哎卖照啊，你不要哇，帅哥！好，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 Jesse 黄慧婷来。
谢谢，谢谢李牧师，谢谢李牧师。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早安平安。今天我能够站在这里，真的是神的恩典。因为我在2017年的8月，我得了一种血癌，叫做急性，骨髓性白血病。当时我的医生告诉我，我只有2个月的性命。马上我就被隔离，开始了一连串的化疗。过程非常的痛苦，每天要被抽血啊、打针啊，每个月要抽骨髓检验，感觉生不如死，很痛很痛的。那化疗的副作用也很多，比如有呕吐啊、发烧啊、脱头发啊、体重下降啊、拉血啊、抽筋啊等等，这些我都经历了。当时我是一名很虔诚的佛教徒，每天我都念经拜佛、抄心经、用三宝等等，都帮助不到我。幸好我有很爱我的家人，从马来西亚来帮忙照顾我，不然我早都已经放弃了我的性命。因为我内心只有忧伤、恐惧。很煎熬，并没有平安。直到有一天，我在医院里遇到了李牧师。我还记得当时他对着愁苦的我说：别怕，你会没事的，开心点，我的免疫力也很低啊，但是等一下我就要去南山玩了。我说：哈，你可以吃外面的食物吗？安全吗？他说可以啊，小心一点，没事的。有时我不小心吃到烧鸭啊、拉萨啊，都没有事的。你会没事的，每天要开心。而且他也帮忙我怎样调整我要治疗坐的椅子。他的善良、他的亲切、他的开朗、他的乐观的态度，真的深深的感动了我。后来我明白到，原来他的信心、他的坚强、他的喜乐都是从伟大的神而来。感谢主让李牧师来引领我去教会。在去年的5月，当我还在摸索做什么是基督信仰的时候，突然间我的白血病在我的骨髓里又爆发了。这次来的爆发的非常的凶，医生说我的死亡率非常高。我又要回到医院去做化疗，然后做骨髓移植手术，内心我非常的害怕和悲伤。但是我非常感谢主的救恩，在我进医院做治疗之前我受洗了。感谢，非常感谢李牧师、师母、永清小组的彭牧师、苏牧师、苏师母，和有所有的弟兄姐妹为我的带祷的爱心祷告和探望，让我感到我非常的温暖和我不孤单。在医院里我就开始读圣经和认识主耶稣。当我读到主如何医治这么多的病人，还有他连死人都能救活，而且主还怎样成就在十字架上拯救世人的大恩，哇，我就感动到哭了。我那个时候就信心大增，我就好像抓住了生命的稻草，我就看到有活命的希望。我就坚持每天的读圣经，我就也有学习祷告和听诗歌。我发现我那时内心的忧愁还有那些害怕就渐渐的被喜乐和平安代替了。在那个时候我在医院我遇到了露露姐妹。我和我丈夫走经过她的病房，我望见她一个人在哭泣。他手里拿着一份资料，和我被查出 白血病的那份资料是相同的。嗯，我令我想起那晚我被查出血癌那悲伤的心情，我就问我的丈夫，嗯，我不知道好不好过去安慰他呢。我丈夫就鼓励我说进去吧，和他说说话也好。然后我就掉头去找露露教他呢，我发现他和我犯同一种血癌，不同的是他比我年轻，而且他有两个很年幼的小孩，一个二岁，一个两岁，一个六岁。当时他非常的伤心和害怕，我也非常的难过。但是不知道怎样的，突然间我很想为他祷告，我就问露露，你愿不愿意我为你祷告，求主来施恩怜悯来拯救你。他说好。我丈夫很紧张的跟我说，喂，你会不会祷告的？但是我已经把手按在露露身上，闭上眼睛呼求主为他祷告了。感谢赞美主，露露，我很高兴露露也得到主的救恩和平安。她已经做了骨髓移植第七个月了，她也在上个月受洗了。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真的非常感恩，一切荣耀都归给主。感谢主把我们从黑暗里拯救出来，让我们能够站在光明里。现在的我已经做了骨髓移植九个月了，感谢主，主让我经历到他的医治大能。他也真的带领我度过安然的度过许多的难关。我知道如果没有主耶稣的爱，没有主耶稣的看顾和保守，我是随时都会有生命的危险。单靠我个人的力量是没有办法挨过去的，所以我活着每一天都是神的恩典。虽然我现在我的手脚麻痹是因为化疗和骨髓移植的后遗症，但是我知道主在医治我。我相信一切都有神的安排和美意。最近神安排到我遇到其他的病人，他让我有精神有体力去做探访，为他们祷告，让我也有这个勇气去帮助去鼓励去安慰他们。这让我明白到神可以使我好这个很凶恶的这个癌病，但是可以变成帮助别人的管道。真的感谢主，我真的感到当神的爱在我心中的时候，那种力量真的很强大。那天我接到师母的电话，邀请我一同筹办幼儿教育课程，来帮助新的妈妈和还有他们的宝宝。因为师母真的很非常的关心我们教会所有的新的妈妈和他们的新生宝宝。我有些不敢相信，我也很感动也很激动，因为我想我真的可以服侍主了吗？我有这个能力吗？我马上答应了。虽然我身体现在还很软弱，但是我希望我有这个能力能够为主所用。真的在我有新的一年每一天，我都希望说我有这样的能力可以去帮助到别人。因为我是真的满心感恩，因为我所有的一切包括我的生命我都是从神那边得来的，所以我愿意这样从神领受到的爱和祝福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真的很感谢阿爸天父的救恩，我也要感谢所有的弟兄姐妹为我的祷告，还有特别是我的丈夫不离不弃，还有我的女儿我的家人。我要把这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慈爱伟大的神。谢谢大家，谢谢，更加谢谢李牧师，没有他我就不会站在这里，也是谢谢。
好，我们再次把荣耀掌声归给主，
感谢，
恭喜 Jesse 靠主得胜。 他才受洗不到一点时间，可以看到他的生命，神的能力在他身上来彰显啊！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教会有没有谁比我们两个更软弱的？举个手。我今天还癌症，我今天还感冒，看看我已经。如果像我们这样的人都可以服侍神，都可以被神用，你觉得你还不能够被神用吗？你还会觉得我自己没有东西可以让神用吗？我很感动的是，大家在听到他讲的过程当中，他自己还没有脱离险境，可是他已经看到旁边的人需要了。虽然他不知道怎么祷告，可能还没有看过圣经多少页而已，他马上就看到露露在一个人哭泣，他大概说的 我去找，打个电话给李牧师，叫李牧师来看他。对不对？我什么都不懂啊，可是他竟然愿意顺服圣灵，感谢主。他老公也鼓励他，他老公说 你确定你会祷告吗？啊，不管了，祷告了就去吧。这叫施比受更为有福，不是等你有了，不是你读完神学院了，不是你安利做传道人了，不是你怎么样怎么样，哦，我现在开始祷告了。不，神从来没有这样说的。不是等你预备好上完传福音课程我才去传福音的。不是，你什么时候得着了，什么时候白白得着，就什么时候白白舍去。因为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感谢主，就是神给你的时候，这就是你是一个空的一个器皿，空的一个管道。你不过打开自己，顺服，让圣灵，让神的祝福，让通过你来祝福其他人。可以看到，当他愿意顺服的时候，神就透过他，让露露就能够来得救，能够来信主，能够来经历。露露也是经过，也是都在生死当中的挣扎。所以当一个不会祷告的人为他祷告的时候，他心就感动，露露就感动，也把他心归向了神。弟兄你们，没有经过什么316训练，没有经过什么传福音训练，就这样子了，生命碰触生命的神，一个是传福音。更感动的是，当师母跟他讲说，哎，其实教会有些儿童的需要的时候，他是儿童专家，他大概说，师母我还在治疗，哎，所以你说我们癌友的，你好吗？有人说，哎，李牧师你好吗？感谢主我还活着，有没有听过？这是我们的问候语。感谢主还活着，每天活着都是恩典。活着干什么呢？不是为了活着而活着啊，我多活一天多活两天又怎么样呢？活着就是要有意义啊，活着就是要能够祝福人啊，活着就是要能够来见证神啊，不然我活着干什么呢？多吃一点吗？多玩一点吗？多喝一点吗？还是要挂掉啊，不是吗？迟早要挂掉的嘛，为什么要活着呢？所以有些癌症病人不想治疗就跳楼就挂了嘛，因为他不知道活着干什么，为什么要那么痛苦，经过这些痛苦的治疗过程呢？可是因为活着有意义，活着有目标，活着还可以成为祝福的管道，感谢主活着。各位自己身体这么好，这么有钱，这么有年轻，这么有本钱，为什么活着呢？只想多活一天，多玩一天，多吃一点，太可惜了，天上更好。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样见证的时候，当我们愿意摆上，弟兄姐妹，神的祝福就会不断的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看似没有，可是我们样样都有，因为有神的灵在我们，有神的祝福在我们里面，我们有支取神祝福的源头的管道， 让神的祝福不断的可以透过我们流入到别人身上。弟兄，不是等到你有余的时候才给，不是等到你有的时候才给，你乃是凭着信心，凭着爱心，凭着圣灵的感动，顺服的就把它给出去。好吧，弟兄们，我们用这句话做一个结论，愿意放在我们一起来用念这个红色的话念两次，预备来说，来，施比受更为有福。再一次，施比受更为有福。阿们吗？好吧，我们一起起立，我们用这首诗歌我们来回应，让我们都成为一个施比受更为有福的人。
阿们，哈利路亚。让我们对准上帝，举起我们的手。